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啊。虽然我们在居家隔离，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是仰望在圣殿当中，要来敬拜神。特别是主日的清晨，我们要来到圣殿神的殿当中，我们要仰望聆听神的话。求神就保守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的能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日常的指引，帮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感谢神的恩典和祝福，也祝福每一位参与马太福音主日装备课程的同学们，求神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你们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想每个人都有讲义了哈，我们就按着讲义上所写的哈，讲义上所写的，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哈。其实为什么要学马太福音？我觉得我自己，等一下哈，马太福音。我非常喜欢福音啊，因为真的是福音书呢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真理哈，神的道理。那我自己个人呢，因为在启程福音参会里面哈，在过去3年半我们都一直在教导，所以我就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那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想我们的讲义上面呢，我已经列出来，我们共有八门课，今天是第一课，我们的题目叫做弥赛亚君王的降生和传道的预备啊，我们是讲1到4章，我们每一次上课呢，因为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所以我们每一次大概会讲3到4章啊，这样才能够8堂课才能够讲完。那我的题目叫做《天国的福音》啊，因为马太最重要的，他有一个观念叫做“天国”哈。为什么？路加福音讲神的国，约翰福音也讲神的国，但是马太福音单单讲天国呢？那有些人搞不清楚，其实天国跟神的国是一样的哈。因为为什么马太用天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不妄称神的名，所以当犹太人呢，他不讲神啊，所以他用天来代替哈，所以就是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神的国哈，天国。那么最重要的马太福音，马太是一个税吏，是一个犹太人。啊，我们等一下会讲马太福音啊，为什么他要写马太福音？那我想呢，我们就分成8课，每一课最重要的马太呢，其实马太他在他的马太福音里面，他写马太福音是很有是整理过，有逻辑性的哈，他不是一个新闻的报道，他也不是一个传记。他也不是一个神学的论著，但是呢，他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有他专门特殊的写法，跟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啊，都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什么不同啊？那最重要的马太呢，有讲5个教导哈，你可以看这个大纲里面，它有。第一个讲论，第二个讲论，第三个讲论，第四个讲论，第五个讲论。哎，为什么他要有5个讲论哈？其实也有人说是因为旧约哈，他们犹太人他们熟读旧约呢，他们就熟读摩西5经，所以呢，在新约他一开始呢，他就用5个讲论来仿照摩西5经的讲法来讲。但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看我每一次每一堂课的一个题目，都叫做弥赛亚啊，弥赛亚君王或者天国的教导啊。 那么是从天国开始一直到天国、啊、最后能够、啊、到全世界、啊、能够扩展到全世界。好，我们下面看哈马太福音的简介。马太福音到底作者是马太哈、啊、马太福音在、他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里面圣经描述他自己是马太是税吏哈，自称是税吏。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讲马太，我都讲说Levi 哈，就是利未人，但只有马太福音他自称是税吏哈，自称是税吏。那么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哈，都有讲到啊，但是马太他自己呢自称是税吏，他是在加百农做税吏。我们都知道加百农是耶稣啊传福音的根据地啊，他就在从那里开始啊跟传福音。那么税吏的工作是什么呢？税吏是要向犹太人收税的哈，向犹太同胞收税。收税交给谁呢？交给罗马政府。所以这个犹太人都很痛恨这些税吏哈，认为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哈，他们是民主的叛徒。而且有些税吏呢还从中贪污啊，在抽税当中呢故意多收一点放在自己口袋啊。所以大家都很痛恨那些税吏哈。但是有一天马太在关税上面呢，主耶稣经过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很奇妙的，马太就立刻哈在他的工作上立刻起来哈，放下了职业啊。这就像很多人他在工作职场上做事，神的呼召一临到他，就立刻哈就从他的工作上岗位上下来哈，他是立刻就跟从了主耶稣哈，这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哈。另外呢，他还招呼耶稣到他的家里，跟门徒一起摆设筵席哈，请耶稣吃饭啊。那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写在马太福音，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哈。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呼召马太？因为耶稣来说，他说呢，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哈。他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哈。所以马太就是因为这样子，耶稣才被耶稣所呼召。那么有些人说马太其实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了很多他的事迹哈。那有些人传统的说法就是马太他跟随了耶稣，他是他十二个门徒之一，然后他在之后呢他在巴勒斯坦传福音传了十五年，然后呢到外邦人去传福音，然后可能是在主后四十年或者五十年之间呢，他把他自己所记得的耶稣的事迹，另外呢那个时候马可福音已经写出来了哈，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写出来他也参考了马可福音，但是他自己又添加了很多自己独有的材料，就写成了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有二十八章。那么他当初有人说他是用亚兰文写的，亚兰文就是当地的语言，后来呢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当地流行的话是希腊文，所以呢他就把这本福音书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哈，让更多的人可以流通，也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哈。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他作者跟他写作的哈。其实马太福音他写的哈，他提供了很多个别的资料，他不像路加福音，不像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我们都叫做福类福音，就是说他们所描述的事迹都是很类似的哈、啊。我们可以彼此参考，彼此看的，彼此看一下哈、啊。但是他们个人的写法完全不同哈、啊。那马太呢？他不像马可跟路加那么仔细，我们都知道路加呢，他是详细的研究，然后推敲，按着顺序把它写出来。但是马太不是，马太福音呢，他是把他所看到，把它全部归纳归集在一起，按着他所要想的，把它分类，把它写出来哈。他写的呢也是很大概的，也不是写的那么详细哈。所以他最重要的，他就记录了非常多耶稣的教导哈。他其实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耶稣他教导天国的一个大的图像，一个 big picture 哈。所以他的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啊。所以为什么马可福音是第一个写出来的？为什么马可福音不摆在福音书的第一卷呢？而把马太福音摆在福音书的第一卷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旧约是犹太人啊，旧约是犹太人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先知书，他们的诗篇，他们的文学著作。新约是从耶稣诞生之后，那么新旧约中间呢，只有马太福音是正好就是一个 gap， 就连接了旧约跟连接了新约在一起啊。为什么呢？因为马太他写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他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啊。那他写给犹太人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在文章里面怎么样看得到他是写给犹太人的呢？因为呢，他讲了很多先知的话，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啊，他是用最多啊，这个三本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以外，三本福音书他用了最多旧约的经文，而且呢，他最重要的，他把耶稣称为旧约他们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啊，他把旧约描述，把耶稣描述成他们犹太人所盼望等待的弥赛亚啊，所以他是用这个角度来写的哈。而且呢，他在旧约里，他在他的马太福音里面，他写了很多关于先知的说话哈，有天国的比喻，另外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都是犹太式的。而且他讲了很多说所谓的应验呢，都是他就直接讲了哈，他并没有很多的解释，所以但是呢，外邦人可能看不懂，但是犹太人是看得懂的哈。但是马太福音说，我说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其实马太福音当中也记述了很多的犹太人哈，比如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家谱里面就记述了很多的外邦人哈，他所以他不见得完全是给犹太人，他也。也显示给外邦人看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讲到四福音书的比较，四福音书的比较。那我想我这个打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哈，四福音书的比较。好，这是一个图片，这是那个你们看得到吗？这是税利哈，税利的照片哈。好，这是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图。好，是福音书的比较。马太呢，他可以说他是一个教师。马可呢，他是跟着耶稣的哈，他是一个传，不是，马可是跟着彼得的。其实马可福音他所写的都是彼得他所讲述的事迹，把它记载起来哈。路加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写历史的人哈，他是一个史学家哈，他是最早新约时代他其实是一个医生，其实医生呢是非常仔细的，所以呢路加所收集的资料他就仔细的研读，仔细的比较，然后呢 把它从头到尾按照顺序写出来。那约翰写法完全跟马太、马可、路加完全不同啊。约翰自成一个自成自己有一个 style。那约翰最重要的是他的神学的教义哈，就是耶稣特别讲到耶稣的神学教义。那么马太福音的重点就是耶稣的教导，它有五个啊最重要的耶稣的教导。马可呢是特别讲到耶稣的神迹，他注重到耶稣出来做事情啊，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的出生，他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出来做工啊。路加写了很多耶稣的比喻，那约翰呢最重要的是神啊，就是耶稣是完美的神啊。那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呢，他们四个福音书，所以有些人问说，为什么要写四个福音书呢？一本福音书就好了。那有些人就说，哎，那四个福音书是不是把它凑在一起呢，变成一个传记一样呢？那其实每一个福音书所写的都不太一样哈。在旧约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记载一个撒拉佛在神的面前敬拜的撒拉佛哈，有四个脸的撒拉佛哈，他们的翅膀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有四个脸呢，有一个狮子面，有一个牛面，有一个人面，还有一个鹰面呢。其实这四个面呢，就可以代表他们四个福音书所要描写的这个不同的人物的表象哈。那么马太呢，特别是讲到这个狮子面，就是君王，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以色列民，他们祈求盼望的犹太人的君王，犹太人的弥赛亚啊。所以他用了很多旧约的关于弥赛亚的先知。那马可呢是牛面哈，就是主要是牛犊，他最重要的耶稣是一个救赎者。而且呢主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所以他在里面所讲的都是耶稣的事工。你们知道牛是耕田和做事的哈，也就是牛犊呢就是一再的就是在为耶稣，就是一个工人，一个仆人哈，在里面做事情。路加呢他是描写the son of man， 就是人哈，描写人，描写耶稣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哈。他是约翰呢是讲他是一个 perfect son of God， 他是讲耶稣是一个神啊。那么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呢他是特别写给罗马人看的，那路加是写给希腊人外邦人看的，约翰福音呢是写给基督徒，写给每一个人看的啊。那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关键字哈，有一个关键字，那马太的关键字叫做应验，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用了很多旧约，就讲到所谓的这就是要应验旧约所讲的哈，也就是说特别是应验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那马可呢最重要的一字就是随即，就是立刻啊，就是讲到有人来问耶稣，有人生病了，那耶稣就立刻就赶去了。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人子就是 son of man， 特别讲到人子的一些作为。那约翰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信这个神这神是我们必须以信心来接受的，所以约翰特别讲到信。好，我们再回过头来回去看我们所要看我们所要的哈。好，我们在这个福音书的我们要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到底跟其他福音书除了我们刚刚那个表的比较以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哈，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最重要的第一点呢是他是弥赛亚的君王，他是要应验旧约哈。他在马太福音里面用了130次来讲应用旧约的讲论哈。他用天国君王的角度来描写主耶稣的身份跟主耶稣的权柄啊。那么耶稣呢他就是要将要来的神，他是将要来天国国度的君王， 而且这个天国的国度是要重新建立在人的心里面啊，他不是要做地上的君王。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大卫的后裔将来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或者是说重建大卫的国度，也就是希望能够将来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恢复到大卫王朝的那一种、那种显赫、那种威武的地位、这就是他们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呢，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耶稣这个弥赛亚他来的，他不是要建立地上的王国，他所建立的是一个天国、也是天上的国度要在人间、那么最重要的马太福音呢，其实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一节了，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这一章第一节就把所有马太福音最重要的重点写在这里、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这个。好，那么马太福音还证明耶稣就是旧约预言神所赐下的弥赛亚、主耶稣是天国的王，他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进入天国、于是呢他降世为人，他用他的言语行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呢、特别、才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他用他的神迹奇事来见证他的身份，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来救赎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最后呢三天之后按着应许复活升天，赐下权柄跟能力 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让他们继续推广、天国在这个地上、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天国下面讲一个，这天国的这个意思，天国呢在马太福音总共出现了28次、我刚刚也讲了，他因为、不能提神的名，所以用天国来讲论弥赛亚的国度、这个国度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度，也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国，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国、那么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天国的律法、天国的本质、天国的伦理、天国的政治、天国的能力，然后如何进天国，那么天国什么时候临到、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几次我们都会讲。所以呢其实你看我的大纲都是写天国、也就是说天国的福音、我的副标题马太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讲了很多的比喻，其实马太福音讲的比喻也非常的多、那马太福音也有很多独有的比喻，也就是说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只有马太福音有记载、那么最多讲的比喻呢是叫做天国的比喻、我们等到查考到第13章的时候，我们要记得13章里面马太呢收集了总共11个比喻，这些比喻全部都是讲天国、那么马太呢把所有的比喻都集合在一起、其实你可以看到马太他写作的时候他是把它 collectively put together， 就是说他把重要的东西就放在一起、他不是按照顺序，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当然时间的先后还是有，但是他不是说、真的是有条理的耶稣做什么事情，不是像一个新闻记者这样子报道，而是说一个整理把它放在一起的。那还有刚刚我也提了马太把所有耶稣的教导分成5次、5个教导，那么最重要的有2个教导是其他地方比较少见的，而且是我们最需要读的哈。这2次的教导我会用2课不同的课程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 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天国的伦理啊。我们进天国，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特质，我们才能够进天国哈。另外一个橄榄山的预言啊，是到24章25章那里的时候，就讲到天国降临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哈。还有，其实马太福音呢，很重要的是训练门徒最好的一本书。如果说你要在带领门徒，要我们做主的门徒，很重要的，其实马太福音啊，有一大段，就是他特别讲比喻的时候，他把门徒都召聚进来，然后特别跟他们解释这个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呢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手册哈，门徒训练的手册。其实马太福音呢是唯一的一卷书使用使人成为门徒哈，特别是在我们知道在大使命啊，特别讲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所以他特别强调怎么样去做门徒。那么做门徒需要付上代价啊，做门徒必须要谦卑，做门徒必须要明白天国的真理啊，等等啊。好，下面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马太福音的大纲跟分段啊。马太福音有28章呢，那前面第一章到第二章是序言，就讲到君王的诞生啊。那么在序言完了之后呢，就讲到一个君王的诞生，他要出来服侍成为君王之前呢，他要有一些他的使命跟他的预备哈，这是第3章跟第4章。然后就讲到第一个讲论，就讲到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诫命跟律法。那么叙述天国的扩展哈，君王医病赶鬼行神迹，就是以神迹奇事来印证这个天国君王的权柄跟能力哈。所以你是看到他是用叙述讲论，在叙述又讲论，又叙述又讲论，又叙述又讲论，然后把这个5个不同的讲论连续插下来，然后把所有的事迹都放在中间哈。那么第二个讲论呢，是讲论君王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然后他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哈。那么这里呢叙述文呢就讲到天国的教导。另外还有马太福音啊特别讲到哈，这个弥赛亚的君王出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一出生就受到一些敌对势力的干扰。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马太跟那些敌对势力的一些冲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出生，希律王就是要寻找他啊，甚至把他在伯利恒的婴儿都杀死了哈。这是他出生的时候。另外呢，为了逃避希律王的必须的迫害，所以他们逃到埃及去了。另外我们也知道后来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也出来慢慢指责耶稣所做的错误啊，那么就变成他们鼓动到最后呢，鼓动那些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它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啊，把耶稣他出生，然后他跟那些犹太人的那些敌对哈，那些冲突呢，他就一步一步的写得很清楚哈。那么所以第三个讲论讲到天国的奥秘，这边他这里用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哈。那么中间讲述一些叙述呢，就是君王遭人拒绝和接纳啊，就是有人开始接有人接受了他的教导，但是有很多人反对他哈。第四个讲论讲到天国里面的肢体生活啊，他的叙述文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上耶路撒冷哈，与敌对者的冲突。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呢，他只有讲了 如果说讲耶稣的生平事迹呢，除了出生之外，啊，他最重要的就是讲到在加利利的服事。加利利的服事占了一大部分，然后呢，最后几个礼拜呢，就讲到他上耶路撒冷，啊，跟那些敌对者正面冲突的一些记载，啊，那最后被抓、被鞭打、被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里复活，啊，就是最后，然后最后呢，第五个讲论呢是24章，到25章呢是讲到未来的灾难和君王的再临，也就是特别在24章，那你讲到一些很多将来预言天国什么时候来到哈，那么这个跟启示录有很大的关联，很大的关系。最后呢就讲到君王的被捕、被钉跟复活哈，所以我们会按着这个次序来跟大家一起教导，所以你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大纲啊来可以看一下哈。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特别讲了有些字哈，你要特别的留意哈，特别在4章第12节特别讲到主退到加利利去的哈。那么主退到加利利去就表示说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福音。那么第19章第1节呢特别有讲到主离开加利利的哈，所以从4章一直到19章就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在加利利传福音的事情。然后19章主离开加利利呢就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其实加利利是在北边哈，我这边有一个图，我想这个图还是跟大家 share 一下好了哈。看得到这个图吗？等一下，哦，看得到这个图吗？好，看得到哈，
看得到。
好，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北边哈，北边是加利利，南边叫做犹太啊，或者耶路撒冷呢。这个图我想我们读马太福音一定要记住当地的那些地理位置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北边啊是有拿撒勒，有加百农，有加拿啊，还有格尼萨勒、伯萨大、哥拉逊，这都是在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些地名的啊。然后就是加利利湖，或者是格尼色拉湖哈，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加利利海。另外还有叙利亚，还有底加波里。另外就讲到撒玛利亚啊，讲到。以法莲、以马楚斯、橄榄山、耶路撒冷，另外伯利恒啊、伯大尼啊，这是犹大的地方。另外有一个箭头指向埃及，这就是当时的地图哈、啊。所以我想你们的地图要放在脑筋里面哈、啊。耶稣他出生在伯利恒，但是逃到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又回来。回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回到伯利恒，而是住在拿撒勒、啊、然后他传福音都主要在加百农，在这个加利利湖的边缘传福音。好，我们就 share 到这里。好、我们下面再看哈，再继续看我们的讲义哈。对不起啊，好，好，对不起，我再看一下。好，我们 好，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讲义哈。我现在正在找我的讲义，因为太多了。好，我们再看哈，所以呢，马太就用两个地名啊，一个是加利利，一个是犹大地耶路撒冷，来分开讲耶稣他所做的事工哈，他特别用进入跟离开这两个字来代表他所服事的阶段跟时间。好，我们下面讲到第二段呢，就是弥赛亚君王的降生啊。我们看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么一到十七节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很多人啊，读福音书啊，最讨厌就读家谱。为什么？家谱都是名字，因为名字有什么好读的？其实耶稣基督的家谱，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有非常深远的意思哈。如果你仔细的读，其实耶稣基督的家谱要讲的话，可以讲一个小时都讲不完哈。那很重要的这里呢，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讲说第一章第一节是马太福音最重要的一节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几个名字，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家谱，为什么是家谱呢？君王才需要有家谱，因为要证明他的身份啊。那其实犹太人都有家谱的，而且家谱都写在羊皮卷上面的。但是很可惜的，这个罗马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呢，放了一把火把圣殿都烧掉了。他为什么要烧圣殿哈？因为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哈，很多的金子他拔不下来，他就烧的时候金子融下来之后，他就可以把金子拿到哈。那所以他就特别就那圣殿里面就保存了很多犹太人的家谱啊，还有一些书卷。那么一烧掉之后，犹太人几乎家谱就没有存留了哈。但是现在就是只有在马太把它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还有路加也记载了哈，路加也记载了耶稣的家谱。不过这两个家谱不太一样。那我们再仔细看哈，为什么要写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也特别讲，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我们还有说所谓真以色列人哈，还有假所谓的真以色列人，就是真心跟效法亚伯拉罕信神的人，就叫做真以色列人哈，不是那种。生来以色列人受割礼的那种才叫做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特别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给犹太人一看他就知道耶稣是我们犹太人啊，我们自己人，而且呢他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所以呢这个家谱呢。是从谁开始写？从亚伯拉罕开始写。那路加呢？是讲到人子，是讲到人，所以路加的家谱呢是往上推的哈，跟那个马太福音是从上下，这个路加是往后推的，这两个不一样。那路加的推一直推到人类的祖先亚当，所以他们两个的写的不一样，而且家谱里面很多的名字也不同哈。第二个。大卫的子孙，这个很重要，因为弥赛亚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弥赛亚的预言就是为了大卫的宝座，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神跟大卫跟亚伯拉罕立约，跟以撒立约啊，跟雅各立约，然后当他立约之后呢，都特别提到哈。 特别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呢，要是说他的子孙要坐在他的王位上，他的次代的子孙，所以呢，非常的强调大卫子孙的重要性啊，也就是说，一定只有大卫的子孙才能够继承王位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南北朝分开的时候，北国哈，南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那么南国犹大呢，都是大卫的后代，都是大卫的后代。那么做王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家谱里面呢，里面有很多的王哈，都记载都是大卫的子孙哈。好，那么它分为三部分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说，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为什么把基督加进去哈？要把耶稣基督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啊。那基督，在希腊文叫做Christos 呢，就是受膏者。那么，什么在旧约里面，什么样的人能够被受膏呢？只有三种人，就是君王、祭司跟先知。那耶稣呢，就符合这三种身份啊。耶稣是受膏者，那么而且呢？在旧约，这个受膏者呢，在旧约的名字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名字呢，也非常有意思哈。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拯救哈。我们都知道，等一下我们都会念到约瑟哈，约瑟，在他说你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了。那耶稣呢是新约里面希腊文的名字，但是在旧约呢，耶稣的名字就等于旧约里面的约书亚。耶稣亚就是跟新约的耶稣是一样的哈。那么耶稣亚呢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亚就是耶稣是拯救的意思啊，耶稣是拯救的意思。那么旧约里面耶稣亚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人就是约书亚记的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就是带领犹太人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啊。他带领他们征战，打败了迦南人，然后占领了迦南的领土，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这也代表呢，耶稣他也是那一位带领我们征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到我们所应许之地。经耶稣带，也是他教导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哈，进入天国。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很重要的，叫在撒迦利亚书或者哈该书里面讲到一个，耶稣亚大祭司，他是所罗巴伯的一个祭司，哈。所以呢，耶稣除了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祭司。我们也知道，当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呢，圣殿的幔子从中间裂开哈。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耶稣就是那个大祭司。我们就是透过耶稣的血，他所流出的血啊，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啊，不需要透过大祭司，因为耶稣本身就是大祭司啊。好。这里就是耶稣的名字，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要记得哈。如果能够背起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个很重要。其实我想，我们可能从中国来的，或者在台湾来的哈，可能都知道你们自己也有家谱哈。其实我自己家乡也有家谱，那我的家谱呢，就只有八个字啊，一句诗哈。叫做"光增丽景，永出国 我是属于华字辈的哈，那我的儿子是属于光字辈，我的儿子女儿是属于光字辈。那我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父母亲没有按照家谱给我取名字，不过后来呢，因着家谱的原因，我们又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我是华字辈的，所以我取名字叫华人。那我的儿子我就按照家谱给我儿子取名啊，我的是光字辈，所以呢，我儿子叫做光轩啊，我的女儿叫做光慈哈，这是都是有按照家谱来取名字啊。那好，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有十四代。从大卫王到被掳至巴比伦有十四代哈，从巴比伦到弥赛亚耶稣基督有十四代哈，所以第一记载在二章一章二到六一章二到六节，一章七到十一节跟十二到十七节。那为什么有十四代呢？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因为大卫的名字。他把他的那个字母哈、写起来，就是十四啊。我这边有一个图哦，share跟大家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啊？这个大卫就是David 啊，那就只有三个字母啊，一个 Y 两个 D 哈、那么这个一个 D 呢就是四加上 Y 是六，然后再加上四，加起来就是十四哈。所以呢，也就是大卫的名字用笔画来算的话是十四哈，也就是十四代。那么他就是，其实他这个也就是让他们比较容易记的，比较容易记，啊，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哈？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写在那个 chat 上面哈，可以写在 chat 上面，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哈，哇，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快到十点了，我们要加快一点啊。在这个家谱里面呢，有记录了四个女子，你如果仔细看，都是谁生谁，谁生谁哈。但是特别，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一下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的和他的弟兄。在第二节里面，和他的弟兄呢，也就是。犹这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哈，他只是没有写出来。哦，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法，法勒斯又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哈。那么你看他特别把他玛氏写在里面，然后第五节呢，撒门从那合氏啊生波阿斯。另外呢，第六节，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讲到乌利亚啊。另外呢，还有不，这是讲到乌利亚的妻子哈，他并没有讲说是谁，但实际上呢，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四八哈，八四八。那么还有呢，就是又讲到路德哈，讲到路德。另外还有讲到玛利亚哈，也就是讲到，看一下，约阿斯，又是啊，好，那中间呢还讲到另外呢从第五节里面，从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哈，所以他讲到四个女人哈，这四个女人呢。就是一个是他玛，一个是拉合，一个是路德，一个是八四八。其实这四个女人都不是很好的女人哈。那我知道他玛呢，她就是装作妓女呢， 他是就是好像在那个在引诱犹大犯罪哈。另外拉合，我们知道拉合本身就是一个妓女，不过她因为帮助了探子啊，她是在耶利哥城的妓女。那么路德呢，我们都知道路德是一个外邦人，是摩亚人啊。其实摩亚人他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啊。那另外还有拔示巴啊，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他的先生是赫人啊，赫人乌利亚，也就是说他可能也是赫人。也就是说，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这四种人，这四个女人，而且这四个女人呢，也都不是很好的。你可以看到圣经啊，并不是完全只是记载选最好的来记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记载完全是非常的真实，而且特别在这里把这四个女人的事迹记录在他的家谱里面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么还有呢，我们再看以下的那几个王哈，如果你们仔细的看，我今天没有多少时间啊，他是一个好王，然后一个坏王，一个好王，一个坏王，一个好王，一个坏王啊，然后就这样子分别来记载的。好，我们再看耶稣基督的降生哈，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哈。约瑟啊，特别这里讲到耶稣从童女怀孕，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有一件事情就是约瑟所做的事情。因为约瑟呢，他不愿意他知道玛利亚怀孕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迎娶她他知道但是他这边在十九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但是正在失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妻子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一切事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22节其实你如果仔细注意看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用这句话，就是这一切事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然后我们看到23节就是讲到必有童女怀孕，这个是讲到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go deep 在这里，但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每讲一件事情就提到说这个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也就是让他们犹太人能够知道，也能够清楚，也能够明白这个弥赛亚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要来的弥赛亚一再的跟他们加强，一再的讲说他就是按照我们旧约先知所说的，所预言的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你可以看到24节，约瑟醒来就照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了过来只是没有给他同房，生了儿子就叫取名叫做耶稣耶稣其实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有一个名字，在23节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不过耶稣呢并没有只有在这里提到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不管在旧约在新约神都与我们同在，主要的神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与人同在，那神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还是做神的子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以马内利好，那我们再很快的看一下在第二章第二章特别讲到第二章呢讲到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常常的思想观念里面大概都受到圣诞节圣诞卡片的影响说有三个博士，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是三个博士只是说有博士们当你可以看到的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这里只有讲说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从东方是哪里呢？大概就是现在的马代波斯那一波斯就是伊朗，可能是那一带，就是阿拉伯的那一带哈。那一带呢，他们有一些星象家，所谓的博士，其实这里把它翻译成博士，实际上是星象家的意思。所以他们看到一个大的星，他们就顺着这个星过来了啊，要来啊。当时想到这个星，通常的星象家说，一个大的星星照耀的时候，可能是有第一个是有大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有一个君王的降临。他们主要就是想到这是一个君王的降临，所以他们就准备的礼物啊，要来朝拜这个君王啊。他们就先到耶路撒冷，他们以为耶稣会降生在耶路撒冷。结果呢，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不是降生在宫殿里面。耶稣乃是降生在马槽里面，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啊。而且呢，他是降生在伯利恒，正好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伯利恒呢，就是大卫的家乡啊，大卫的家乡正好，所以这也都是一切的事情都是有特别的安排。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也特别记载啊，为什么他要到伯利恒去啊？为什么就在伯利恒就出生了？啊，这都是上帝的安排，而且安排他出生在马槽里，出生成为一个卑微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做一个世界上政治领袖的君王。他乃是以卑微的身份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是要拯救我们全人类啊，做天国的王啊，做天国的王。好，那么也可以看到，希律呢，他就召集了一些祭司跟民间的文士来问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在第二章第四节。哦，那些其实祭司跟文士都知道，说耶稣，那个王啊。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啊，那其实这里就记得很清楚哈，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圣经里面就预言耶稣。就是要降生在伯利恒啊，所以耶稣就在伯利恒降生啊。那么，这个希律王呢，也怕这个将来的君王会要夺取他的王位，因为这是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说将来的弥赛亚是要掌管大卫的王朝哈。所以呢，他非常害怕，他就告诉那些博士们说："哎，他们什么时候出生的？你们找到那个孩子之后呢，就回来跟我讲哈，回来跟我讲。"那其实那个博士呢，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星啊，一个大星在他前面行，然后停在一个地方，他们就进了一个房子哈。他们看那个星就很欢喜。看到一个房子，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里不是说看到一个马槽哈，所以呢，博士来朝拜耶稣的时候，可能是降生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也可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那他是在房子里面来敬拜匍匐他，然后呢，他拿出三件礼物哈，三件礼物，其实三件礼物都蛮有意思的。第一个是黄金，黄金就是非常尊贵。代表对尊王的一种尊贵哈，乳香是非常崇高的，有净化的作用，代表祭司的功能哈。没药呢是用来做膏油的原料，我们都知道膏油呢是专门给死人涂抹，就是死人之后他要保存他的身体的。所以呢，黄金、乳香跟没药真正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份，他要做天国的君王。他也是祭司的身份，然后最后呢，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让我们有了救赎哈。所以呢，这个博士带了这三件礼物来给耶稣，是非常有意思的哈。然后第十二节呢，这个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啊，所以呢。 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哈。那么我们也知道第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呢，一直到二十三节呢，是讲到三个不同的应验哈。第一个应验呢是耶稣全家逃到埃及地去哈。这十三到十五节呢，这里这一节主要是说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哈。这里也主要的就是讲到犹太人当初在埃及受苦四百年，神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现在呢，其实在新约跟旧约当中也是神沉默了四百年。那么现在呢，神要把这些犹太人再一次能够带领到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就派耶稣他说我的儿子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哈，就是这个意思。那另外还有十六到十八节呢，就讲到叙利亚要杀光了两岁以下的所有的孩子哈。往叙利亚见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十六节，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哈。也就是说，希律杀了伯利恒的孩子。那么这里马太呢也特别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哈，他特别用了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哈。这是十七十八节这里所讲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他回来之后定居在拿撒勒哈。那么约瑟回来之后过了几年不知道过了多久哈，有人说一年，有人说七年，不一定。那他就回来，从埃及回来之后就他就不敢回到拿撒勒他就不敢回到伯利恒哈，他也不敢住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他就一直走到拿撒勒这个地方去。那么这个拿撒勒呢马太这里讲说也是按着应验了，就住在那里，就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成为拿撒勒人哈。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一句特别有一句话，不过有人讲呢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有特别讲到说，从耶西的根哈要发出一条从这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这句话的枝子的意思 branch 的意思，这个念法希腊文的念法就是 Nazareth， 就是有点像拿撒勒的这个发音，所以他们有人就按照这个意思就说所以耶稣呢就住在拿撒勒哈。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意思。好，那么第三呢，讲到预备传道的预备啊，传道的预备。你知道当一个天国一个君王要出来的时候，前面都有一队仪仗哈，要排队列队来欢迎哈，或者为他开路。所以呢，在这马太福音也特别的记载，当耶稣要出来之前，他有一个开路的先锋。这个开路的先锋就是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哈，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呢，特别讲了在第三章，我们特别讲看到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那时候有施洗约翰出来，第三章第一节在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也就是说，他传了一个悔改的道理。传了一个悔改的道理。其实后来耶稣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传悔改的道理，他也是同样的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哈。然后你可以看到第三节讲，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在要预备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路，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预备者，他在前面呢，如果道路有高低不平的，有坑坑洞洞的，要把它填平，也就是说他在前面是做铺路的工作，他在前面是叫他们以色列人悔改。那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就是要从罪恶当中要转回归向神，而且呢要信守他们神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哈，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有旧约有新约啊，这个约，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么还有最后呢，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将来要受到极大的审判哈。另外呢，神也要来治理这个天国哈。我们也知道耶稣自己曾经到处去宣扬传扬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呢讲到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进入神的国度，然后所有的人如果要进入天国的话，必须要悔改，用一种纯洁的信心，并且要行公义正直的道路，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那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就好像好像这个以利亚一样，他是在这里并没有他是讲到说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一个先知哈，就像以赛亚当初刚出来的一样哈，他是一个先知。好，下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洗。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洗？你看他到约旦河来找约翰要受洗。其实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来我这里受洗。然后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哈，尽诸般的义。其实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礼呢？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礼，耶稣没有罪，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为什么要受洗呢？但是因为约翰的洗只是悔改而已。我想呢，最重要的好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特别要到约翰的面前，要跟约翰说，你所传讲的道理跟我所讲的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因为我受了洗也代表我认同你所讲的哈。另外呢，他要耶稣要约翰来帮他受洗，他也就是认同约翰的工作。那么同时他也知道他是约翰是一个忠心的一个 pioneer， 一个先锋者，他的任务是要迎接预备以赛亚君王的降临哈。还有主要的他也要让那些在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看到，其实耶稣是非常的谦卑哈。耶稣是非常的谦卑，他要尽诸般的义。那尽诸般的义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按照社会上大众所认同的道理来去做哈。那虽然他不是一个，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还是按照大家所认识的那个真理。或者说大家所认同的道理来去做。另外呢，其实我们看一下耶稣受约翰的洗，其实并不是约翰的洗啊。你仔细的看，他是受天父的洗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洗礼的时候啊，耶稣受了洗，所以从第十六节啊，有水上来，有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天父的声音，有耶稣受洗，也有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那有些人说呢，这个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时存在的一个证据。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天父认可耶稣，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呢也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洗礼也代表耶稣服事的一个开始。耶稣你可以看到前面并没有讲他任何的服事，任何的工作，只有从他受洗之后才正式开始他的工作。可以跟着受洗礼也等于说是一个上帝天父神天父差派他儿子出来传福音的一个礼，也就是天父给他施的洗。然后他一受洗完了，也就马上就开始他的传福音的工作。可是你也可以知道，耶稣的工作遭受到魔鬼撒旦仇敌的攻击和搅扰。我们知道他出生的时候，叙利王魔鬼撒旦就利用叙利王要来除灭耶稣，但是他没有得逞。那么现在呢，当耶稣要正式出来工作，那这些魔鬼撒旦仇敌就开始紧张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耶稣要被出来差派出来传福音工作的时候，他需要受到一些操练，他需要做一个考试，看看他能不能合格可以去传可以是领受神给他这个使命也有人是这样讲。所以呢这个这里那时候呢，你可以看到第四章就讲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就是这个试探是神所允许而且是圣灵所带领他的接受的试探。那么我们很快的来讲这个试探呢，旷野的试探。这个旷野的试探主要的是用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来接受这个试探，不是以耶稣的神性来接受试探。耶稣神是不能够被试探的，只有用完全的人来被试探了。因为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知道神是不能被恶所试探的。那么你也可以看到是受魔鬼的试探。那么第二节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也就是说耶稣他有人性，他有人性的那种缺乏他有人性的需要那么我们也知道人呢，人体呢包括灵魂体三个部分其实呢撒旦就是利用这三个部分来攻击耶稣来攻击耶稣，来让耶稣受这个试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是耶稣受试探的部分是他的身体，他说他身体饿了。然后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要记得魔鬼撒旦的试探往往都是欺骗不但是欺骗呢，而且呢他是用一种怀疑，听起来好像是很对，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怀疑的口吻来讲的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反而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呢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撒旦的诡计是要来攻击他的肉体的需要，所以呢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都知道耶稣抵挡魔鬼撒旦试探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神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经过属灵的征战，就是在主里面我们要跟魔鬼撒旦仇敌征战。那征战的武器呢，我们有头盔救恩的头盔，我们有护心镜，公义的还有平安的鞋子公义束腰另外信德的藤牌。那么其中唯一可以攻击的呢是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话啊。其实神的话就是最能够攻击啊，攻击魔鬼撒旦的哈，也是能够来用。其实，撒旦魔鬼他去扭曲神的话，然后耶稣呢用神的话来斥退撒旦哈。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攻击他的，第二个呢是攻击主的魂哈。然后第二个他说，经上说不可，他说第六节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他两次讲你若是神的儿子啊，这里呢，魔鬼撒旦用神的话，用扭曲神的话来试探耶稣哈。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那耶稣对他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哈。其实呢，第二个主要的攻击呢，就攻击他说，你可以跳下去哈，你可以跳下去，神用手会托住你哈，会托住你。也就是说，他想要借此来表示他自己的神性哈，表示他自己神性。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神。第三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若俯伏，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哈，又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所以第三次呢，主要的是讲到耶稣的灵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的哈，也就是他来攻击神的灵哈。他说，你看世上的万国，你只要拜我的话，我就可以给你哈。那耶稣就用圣经的话啊，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多少时间来讲哈。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二章十六节啊，有讲到说，因为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哈。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撒旦就攻击我们的肉体，攻击我们的魂，攻击我们的灵啊。其实就像这里讲的，肉体的情欲就是攻击我们的肉体，眼目的情欲是攻击我们的魂啊，今生的骄傲是攻击我们的灵命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来抵挡这些魔鬼撒旦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搅扰和攻击。所以必须要熟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当作武器，来向魔鬼撒旦宣告说，神已经胜过我了，我心中有神，不会受到魔鬼撒旦仇敌的搅扰。好，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呢，从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哈，这里就讲到耶稣开始在加利利的事工哈。我刚刚也前面也讲到，他耶稣那个马太写福音的书的时候，讲到加利利很重要哈，就你可以看到第十二节，四章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在那里他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上哈。这要又意念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和外邦的加利利哈，反正。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到，当约翰被下到监被关起来之后，也就是说先锋的职责已经完了，然后呢这个君王就要出现了啊，君王就出现了，先锋只是为他铺路，铺完路之后真正的君王就开始出现了啊。当他君王他帮他铺完路， 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开始他的传福音。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传福音啊，开始必须要受神啊受洗。第二个呢，耶稣要接受啊试探，然后他才开始真正的传讲啊福音。那么这里呢，他传福音，他就在加利利哈、啊，在加利利传福音。那这里这一段呢，讲到他怎么样预备他的福音哈、啊。那么他最重要的，他在这里在这里讲了。他就呼召四个门徒，这四个很重要的门徒，一个是彼得，还有安德烈，一个是雅各跟约翰哈。我们都知道这几个都是耶稣很重要的门徒，特别耶稣有三个重要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哈。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啊，但是呢，他有时候有些特别的情况，他就带领这三个门徒。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门徒就是非常快哈。当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到弟兄两人啊，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也就是说，你们本来是打鱼的，你们的目的是打鱼。我现在你要来跟从我，叫你们去得人，而不是得鱼。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立刻啊舍了网啊跟从了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话语里面带有很大的权柄跟能力。当一个君王呼召你的时候，啊，一个君王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你来跟从我。”我想君王讲话，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一听到君王，一定是非常乐意的来遵从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跟约翰也是一样。他同他的父亲西比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好，二十三节呢是一个总结，一个结论啊，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传福音哈、啊、结论。你们可以看到二十三节非常的重要哈、啊，就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然后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各样的病都带到他的面前。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底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也就是说，当耶稣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这边好几件事情。第一个，他是在各会堂教训人；第二个，他传的是什么？天国悔改的福音；第三个，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怜悯他们那些人，他就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各样的病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人讲说。耶稣呢是 preaching, hearing and delivering 哈、啊，就是当耶稣是他是宣讲神国的道，他医治各样的百姓，赶走各样身上的污鬼啊，所以呢，他们讲耶稣的工作是 PhD 的工作哈、啊、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ing 哈、啊，也就是说这里他走遍各乡各城啊，走遍加利利，你这边讲到。走遍加利利，在各地传扬天国的福音。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哈？我看好像没有人打出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查考。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耶稣基督受洗，以及耶稣基督他出来在加利利的服事，我们感谢神借着马太，让我们更认清楚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所做的事情，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求神保守，让我们有一个心能够领受马太福音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因着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的教导，也能够把这个教导也能够传给其他的人。当别人问起 耶稣的时候，我们能够很自然的都从我们的嘴巴就把耶稣的事迹能够讲释的清楚。求神祝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来研读神的话。感谢神，求神恩待保守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